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诬告到法院，吉林王春林正告当局我没犯法，没有罪；河北好医生张红谦夫妇正面临司法迫害；原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陆元庆被判刑，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6号和7号，吉林省吉林市新华派出所办案人张忠宇和检察院法院人员串通，企图对法轮功学员王春林走非法判刑程序。目前，王春林被诬告到昌邑区法院，法院人员建议量刑4年，取保候审1年。王春林正告他们，我没犯法，没有罪。王春林现年45岁，去年1月3号，王春林因为给百姓传递真相，希望人们都能躲过大瘟疫保平安，却遭到一个妇女的恶意举报。昌邑区新华派出所四五个警察将王春林绑架，他被派出所警察暴力审问殴打。在被绑架的第二天，几个警察把王春林拖拽到一个大厅，逼迫他照相按手印，王春林拒绝。又来了三四个警察，有拽胳膊的，有掰手指的。一个警察用力掰王春林的大拇指，只听咔吧一声，王春林大拇指骨折了，他们才撒手。后来王春林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王春林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三个多月，当时吉林市正处于所谓的静态清零状态。4月16日，昌邑区公安分局警察和新华派出所警察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给王春林送回家时，又非法抄家一次。今年2月6日，王春林再次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去检察院。王春林和婆婆两人去了检察院，检察院要求王春林签字。王春林说，签什么字，我没犯法，没有罪。他的婆婆说，我儿媳妇是好人，可孝敬老人了。第二天，王春林再次去检察院，被拉到昌邑区法院。法院人员通知王春林拒不认罪，建议量刑4年。法院下取保候审通知书，所谓取保1年，并声称这期间找他时得随叫随到，不得出视线等多条无理规定。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宁静县法轮功学员张红谦、具玉霞夫妇自去年7月6号被非法抄家绑架以来，分别被非法关押在宁静县看守所和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已经7个多月，目前他们面临被宁静县法院非法庭审。张红谦夫妇俩都已年过六旬，居住在河北省邢台市宁静县四支兰镇。张红谦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他医德高尚，号脉准确，态度诚恳，方圆几百里的病人都慕名而来，每天络绎不绝排队等候。夫妻两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凡事都为他人着想，很受乡亲邻居的喜爱。去年4月22日，张红谦的私人诊所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一群身着便衣的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强行把患者驱散，把张红谦的妻子和儿子抬到警车上，在他家非法搜查，抄走8万多元现金、一箱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张红谦一家三口被绑架到宁静县徐家河派出所，第二天对他们实行所谓监视居住，警察又一次对他们非法抄家。7月6号，身着便衣的警察又一次闯入张红谦家中，以检察院问话为由绑架了张红谦一家三口。张红谦、具玉霞和儿子张月兴先被带到宁静县医院强行做 CT、B 超、心电图、测血压等。当晚，张红谦和儿子张月兴被非法关押在静宁县拘留所，具玉霞被非法关押在邢台某医院。后来张月兴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 张红谦和具玉霞继续被非法关押。据民慧网报道，今年一月，青海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委员、副厅长陆元庆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此前落马的青海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委员、副厅长任三栋被判刑7年。陆元庆于2010年9月任青海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14年12月转任青海省公安厅巡视员，2015年9月退休。陆元庆任职期间，是青海省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据民慧网公布的信息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月，青海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2人，被迫害致残3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1人，被非法判刑33人，面临非法庭审1人，被非法劳教5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61人，被药物迫害4人，被绑架190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已经退休的陆元庆被以受贿罪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丁美洲观众感谢神韵给人带来与神的纽带，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神韵艺术团在欧美的巡回演出持续升温，今年1月31号至2月5号的演出在多个城市连续爆满，有些场次一票难求，很多观众感到自己犹如游历了仙界，感受到神韵给人带来与神的纽带。还有观众说，这是一场人人必须观看的秀，全世界都应该追随神韵。今年，神韵艺术团首度莅临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巡回演出，虽然中共驻多米尼加大使在媒体上公开声称反对神韵在多米尼加上演，但这一举动却令更多的多米尼加人热衷于观赏神韵。神韵艺术团在多明哥和圣地亚哥两座城市共上演了7场演出，政要褒奖，名流云集，原定的6场全部爆满，一票难求，又增加了1场演出。加勒比报的主编兼影视制片人阿方索·奎诺斯表示，我就是证人，我看到过中共领馆如何给媒体施压，不让报道这台秀，这是残暴的，这种行径应受到制止和惩戒。参议员伊万·席尔瓦博士在贺信中写道，作为参议员和参议院青年常设委员会主席，我祝愿演出取得成功，我向多米尼加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你们作为文化活动的推动者，让我们能够享受到神韵所带来的顶级艺术。众议员路易斯·贝兹在贺信中称赞，神韵为在世界范围内恢复日渐衰败的但又非常需要的道德价值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参议员安东尼奥·马尔特在贺信中向神韵表达欢迎和祝贺，同时特别强调，作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立法者，我非常感谢在我们国家能够举办这样的演出。埃杜阿多·布里托国家剧院总经理卡洛斯·维蒂亚在自己管理的剧院观看了神韵的第一场演出，他表示，这是一场人人必须观看的秀，是每个人都必须来看的演出，全世界都应该追随神韵。 维蒂亚先生是国家芭蕾舞团创始人，他说，神韵的舞蹈演员非常优秀，神韵令我赞赏的是演出的精美绝伦，舞蹈整齐一致，演员们乐感超强，舞蹈编排的美不胜收，整体上非常专业，又蕴含高尚美德。神韵是全世界的榜样，国家剧院能够上演神韵晚会是我们无上的荣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828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法院庭长的修炼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号。修炼法轮大法后，无论在单位里、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同修间，我都按照对真善人的认识去做。每当我预知矛盾要出现的时候，我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从而避免了矛盾的发生，而不是让矛盾发生后造成了痛苦和磨难，再去找自己存在的执着心。所以我的修炼一直在快乐自豪中度过。第一部分，在工作中堂堂正正。自法轮功被迫害以来，我从来没有一天隐瞒过自己修炼的身份，堂堂正正的上访，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回来后也一直是堂堂正正的工作，堂堂正正地被提职。领导层、同事间及面对的当事人，我都会先讲清真相，并劝三退，再送给真相资料。举个例子，有一次孩子爸爸到山西出差，在饭桌上，一个律师给小孩爸爸讲，你们当地有一位办案人员，当着全体当事人及律师的面，在开庭之前先讲法轮功，再讲共产党，他胆子可真大，也不怕别人举报。问小孩爸爸，你知道这个人吗？小孩爸爸不吭声，回来后就告诉了我，有些不高兴，骂我说，你都讲到山西去了。后来他又说，你经常骂共产党，怎么也没事呀？我说，我骂的是正确的，所以没事。有一次我正在开庭，有20多人在旁听，领导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是县委书记接待日，你的当事人反映你练法轮功的问题，你马上过来一趟。我的回答是，我是一名办案人员，我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接待上访是领导的任务，与我无关。我就把电话挂了。接着我又给当事人讲了会儿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闭庭后，当事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其实当事人从来没有主动举报过我，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主管领导的做法看不惯，导致该领导怂恿当事人故意在县委领导接待日去反映我，但是最后啥事也没有。我年结案300多件，调解率90%以上。在我所在法院，我每年得到的奖金和荣誉最多，全县疑难案件都是由我来承办，所以领导很敬重我，常常请我吃饭。县领导班子开会说，如果都像某某法轮功一样，咱们整天翘着二郎腿喝茶水就行了。一次领导带我去接待他的朋友，饭桌上朋友得知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并且看到领导很尊重我，于是对我领导说，你们这里的法轮功怎么这么吃香啊，我们那里的都不敢见领导，而且领导看到他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在和领导及朋友聊天过程中，县委副书记问我， 某某啊，为什么领导和当事人那么怕你啊？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灵机一动跟领导说，比如你书记，要是有人找你办一件事情，你首先想到的是这件事情不能连累到自己，第二你想你没有好处你也不管，总之你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否则你不管。而我不同，我是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人，我做事的原则就是严格的按照法律做事。至于我的脑袋长不长在身上，还是谁有能力给我搬家，这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我更不会考虑利益的问题。他默默地走开了。还有领导跟我说，大姐呀，为什么人都怕你呀？是因为你老说实话。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了朋友，他说，亭长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天天做好事，你不容易啊。我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什么好事，我只是在履行职责，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人，所以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做伤害别人的事，这也算不上做什么好事。我也经常跟当事人讲，你赢了官司也不需要感激我，因为你该赢，输了官司你也不要骂我，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东西是你的，你们拿到的手续都是扣的公章，而不是我个人的章，我只是在根据你们当事人的证据做出公断。有时律师给我开玩笑说，庭长啊，你把案件使用的法律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还怎么吃饭呀？领导也说，你把案件都当庭调解执行了，那执行庭怎么生存啊？我的书记员说，庭长啊，你只为了一个好名声，哪如得5000块钱实惠呀？并说，你是法治的思想，你应该在民主国家生活。第二部分，在家庭中修仁。我有一个三口之家，本来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小孩爸爸赶往楼下扔一个茶缸，我顺手就把暖壶给他扔下去。有天晚上，因一句话我不高兴，我一脚就把电视机踹到地上。修炼后，我听师父的话，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一次，小孩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一个女人如何靠着男人升迁。他说，这女人有本事。我说，这是堕落。突然，他拿起糖盒朝我砸来，我也没理他，就走开了。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向我面部及颈部用力打来，打得我满脸翻花，声带失声，但是我没有吭一声。孩子放学回来看到我这样，吓坏了。第二天孩子上学走时喊我，妈妈跟我一起走。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我懂得大法的理，我一点也不痛哭，也不生气，而我小孩爸爸却很生气，也很痛哭。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我也无话可说。疫情期间，我要照顾父母，小孩爸爸一人在家。当我回来时，看到门口树坑扔了一个包子，水池有一桶脏水，屋内脏兮兮的。小孩爸爸本来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人也很勤快。我回屋换掉衣裳就准备做饭，到厨房一揭开锅，他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我料到情况不妙，赶紧离开，不能发生正面冲突。等他自己吃饭回屋后，我到厨房整理一下，把脏水倒掉，把脏桶刷干净，就准备材料打月饼，因为他喜欢吃月饼。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平静，也知道我不在家他吃不好饭，我一直为他着想。不一会儿，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出来，说，我去地里摘花椒了。我说，行，我给你准备打月饼的材料。这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我一直为他着想的情况下化解了。我真的非常感激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感谢师尊让我成为一个脱离苦海的人。师父在《红吟迷中修》中讲，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 我体会到修炼的快乐。假如我没有修炼的话，我和小孩爸爸的脾气都很暴，家庭是否完整，甚至生命能否存在，都难以预料。再次谢谢师尊。第三部分，在同修间配合。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独生女同修，交流中得知她跟一位男同修交往过密，并说她梦见与这位男同修有夫妻之缘，她不好意思跟男同修说，就告诉了一位老年女同修，老年同修就把他们二人叫到自己家来了愿。男同修还每周到女同修家一次，说是交流提高。我听后如坐针毡，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你们这么做不在法上，不要跟男同修见面了。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出于对整体负责，对同修负责，我去找了这位男同修，并跟他说，女同修得法晚，人心重，搞不清楚友情和爱情，你以后不要去见她了。男同修说，我还要帮她提高呢。我说，交流提高的事我来做，你不用管了。他答应了。现在这位女同修稳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在一个雨天，我接到一位老年同修 A 的电话，他哭哭啼啼地说有事要马上见我。当时我在县城办事，距他家有100多里地，我立即放下手中的事，赶往市里见他。原来是他与另一位老年同修 B 发生了点争执。事情是这样的，我给同修 B 640元钱买 MP3，同修 B 又让同修 A 去买， A 买回来了，去找同修 B 要钱，但同修 B 说，我早把钱给你了。同修 A 说，你没给我。结果两人不欢而散。 A 同修非常生气，要见我。我听了之后说，没事，我再拿640元钱给你，你不要再找 B 同修了。就这样结束了两位同修之间的争执，他们还能够一起学法做事。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小镇过集人山人海，就和同修在集上一边讲真相一边发真相年画。同修发到一个协警手中，协警当时就拦住同修不让走，并说，你还给我发这个。我当时正朝另一个方向走，听说之后马上返回。我过去跟那位协警说，你把他放了，我留下来。协警说，跟你没关系，你走开。我说，我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是做好人的，你把他放了，我留下。结果协警不依不饶，就是不放同修走。我灵机一动，就将协警拦住，让同修快跑。结果同修在跑的过程中，对面又过来了派出所指导员和一个警察，将他截住。指导员给同修上了手铐，并说，看你还跑，把同修带到了派出所。我也跟着到了派出所，指导员让我离开。后来同修说，指导员跟他说，你不如那个法轮功，人家都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你还跑。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得知，指导员将同修带到了县公安分局。我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并讲真相，我说要到县公安分局见同修。所长说，你不要来，等我电话。到下午6点，所长让我去接人，结果到县公安分局门口，有4-5个警察将我的车团团围住，要进行搜车。在搜车之时，随我一起来的妹妹说，你快跑。我说，跑什么，我不跑。警察将搜出的东西和车钥匙拿走，并将我带进了公安分局。我进了公安分局院里，大声说，往哪儿走，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当时把小警察吓得愣愣地站着不吭声。我心里想，既然不让走了，就把这里好好清理清理，跟他们好好讲讲真相，救度他们。一会儿指导员带着同修走了出来，说，搜的东西不给你们了，钥匙给你们，你们走吧。修炼之前，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傻的人，因为我工作抗上，朋友劝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爸爸也骂我傻，说兄弟姐妹中就你是本科，能力也不差，就你不上进。修炼之后，大家说我很精明，在亲朋好友之间办事利落果断，在单位里领导很欣赏我。用领导的话说， 你做事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用同事的话说，法轮功最吃香。一个有背景的人跟我的书记员说，我不怕县委书记和你们院长，但我怕你的庭长。用律师的话说，你以后是个传奇人物。用同修的话说，你做事很智慧，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的。用我儿子的话说，妈妈，你能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危险的岗位上，活得这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我说，是啊，你也好好修吧。当你不站在利益上考虑问题时，你也就如鱼得水了。其实很久以来，我做什么事都不用思考和计划，遇事就只这么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能力，让我的心超越了这纷繁复杂、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乱世。再次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劫难来时用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唐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日。2022年过新年前几天的一天凌晨三点左右，我想起身去厕所，可是刚坐起来就一下子又躺下了。这时我听到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并很快叫醒了在另一房间睡觉的儿子，对儿子说，你爸爸情况不好。我当时意识很清楚，虽然感觉自己呼吸急促，身体没有力气，但是我当时想，我是一个练功人，我肯定没有病。于是我对妻子说，不要惊动儿子，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要去厕所。妻子很紧张的样子说，你还没有事，你刚才昏过去了，是我把你叫醒又扶起来了。我这才知道自己刚坐起来怎么又躺下了，短时间没有意识，醒了后发现自己坐在炕边上了。我牢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修炼人，我有师父，不用害怕。这时儿子急忙过来说，爸爸你怎么了，感觉哪儿不舒服。我对儿子说，我没有事，你快去睡觉吧。儿子见我要去厕所就过来搀着我，我说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可是我的腿却不听使唤了，这时我只感觉脸上有刷刷的感觉。妻子说，你爸的脸色一会儿黄一会儿灰暗，很吓人的。我自己感觉自己身体胳膊腿一会儿变得很瘦很细的样子，好像皮包骨头一样的感觉。我心中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念一边走着。儿子妻子两人一边一个护着我，我坚持不让他们扶我，心想我是一个练功人，我自己能行。我从厕所刚要往家里走，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挪动很困难了。儿子看到这情形后害怕了，他用两只手用力地架着我往家里走。刚进家门，儿子发现我情况紧急，有点不知所措，跟我说，爸爸你先不要回你房间去，你先在这沙发上坐下来歇会儿。我表示同意。刚坐下来，我用自己最大力气想双盘发正念，可是只能拉上一条腿，另一条腿却无力拉上去。一会儿功夫，我感觉自己两眼渐渐看不清东西，很快两只眼睛出现短时看不见的样子，呼吸困难，说话微弱，但是自己意识非常清楚，马上知道自己遇到劫难了。我坚信自己是个练功人，我没有病，这一定是旧势力在钻我修炼上有漏的空子。想到这我心里一动，心想，好你个旧势力，你还跟我来真的了。 我马上从心里跟另外空间的邪恶较上劲了。我心里说，看我不灭了你。我个人认识到，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劫难危险，但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师父和大法。此时儿子和妻子惊慌失措，儿子还想打120急救车。我坚定自己的信念，摆手跟儿子说，不要打电话，我是个练功人，快帮我求师父加持我，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生一念，绝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更不能给师父丢脸。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他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儿子问我说，爸爸，我还要怎么做？我说，你快把我的大法宝书拿出来。儿子找到了转法轮，我让他把转法轮放到桌子上，翻出师父的法像，双手合十给师父鞠躬，然后跪下给师父磕头，求师父救救你爸爸。儿子马上照做了。我自己一边请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清除解体旧势力及另外空间黑手烂鬼的迫害。我用尽全力想把手力掌到位，可是手怎么也靠不到胸前。我一边求师父加持我，一边马上查找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学法与修炼情况。我发现自己近期学法少了，练功少了，讲真相救人做得更少了，整天忙于自己的农活了。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学法跟不上，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心性提高，因此出现了很多漏洞。比如有时与妻子之间过心性关，经常守不住心性，很多的常人执着心都出来了。找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我双手合十，但两只手却合不到一起去。面对师父法相，我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用力力掌对旧势力说，我告诉你旧势力，我从来就没有跟你签什么约，我绝不承认，一概不承认。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由师父管，我在修炼中有漏洞，我一定会用大法去衡量，去掉自己的一切常人执着心，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只归师父管，不归其他任何生命管，我只相信承认师父，我只相信承认法轮大法，其他乱七八糟的我一概不承认。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时我说话渐渐有力气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气息平稳了。我慢慢从沙发上下来，走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是师父救了我一命，是大法给了我新生。我对妻子儿子说，来与我一起给师父行礼鞠躬。回到床边，我们才发现我的炕上坐的褥子上尿湿了一大片，在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不知不觉排了一裤子的大便。这按照常人的话说，如果是一个常人这样子的话，寓意就是人要死了。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师父再造的感恩之心，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师父的佛恩浩荡及大法的宏大与慈悲。弟子只有用心学法，精进实修，多讲真相，多救度众生以报师恩，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突破病业假象》，作者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月29日。我是澳大利亚的一名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从2013年开始修炼。经过近十年的修炼，我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却帮助我在回归真我的道路上提高心性。下面是我在用正念突破病业磨难的一点心得体会。2017年，我的手臂两侧红肿，使我的皮肤非常的不舒服。我知道是我没有好好修炼，有漏洞，被外因干扰到了。2017年底，当我回到越南时，我未修炼的父母看到我的手臂严重肿胀，就强迫我吃药。当我回到澳大利亚时，我决心再次认真修炼。2018年4月，我的手臂又红肿起来，然后瘙痒迅速蔓延到面部、颈部和整个身体。我的皮肤很痒，很粗糙，有鳞片。几天后，浓稠的脓液顺着我的身体流了下来。我的身体就像一个燃烧的火炉，粘稠而肿胀。很多时候，我不敢再看我那可怕的被毁容的外形。我明白，这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业力，这是我消除业力、提高心性的一个宝贵机会。我坚定不移地增加学法，练五套功法，发正念，并在周末去唐人街讲真相。同时，我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之处。我意识到，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无法提高。我仍然没有突破自己顽固的保守主义。我总是对批评立即做出反应，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当别人指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痛苦。与我住在一起的同修多次告诉我说，你外表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你非常的顽固和叛逆，你的外表和内心是非常不同的。我意识到，这就是沉重的自我执着，它阻挡了我，使我进步非常缓慢。我开始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来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努力忘记身体的疼痛，只专注于修炼。为了维持我的生活费用，我每周仍要去做两到三次打扫房子的清洁工作。我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神奇的是，尽管我的手臂非常的疼痛，但我还是能按时完成清洁工作。我很感动，明白了师父在我的修炼路上总是慈悲的鼓励弟子。两个星期过去了，但我的身体更加疼痛，鼾声震天。我只是学法练功发正念，但由于疼痛，眼泪还是掉下来了。看到我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与我住在一起的同修好心地鼓励我说，你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还磨了新鲜的芦荟涂抹在我的手臂上，帮助我感觉到了一丝丝的舒缓。但是当芦荟汁干了以后，我的手臂却再次疼痛难忍。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病业关，我有时会产生消极的想法。我什么时候能康复？这种日子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康复后，我的脸上会有疤痕吗？会不会变形？我还得工作来支付生活费用。通过加强学法，我立即否定了这些消极的想法。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独自在房间里扭动身体，感觉到精疲力尽，想找药。我眼里含着泪水，心想，与师父为弟子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比，我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不能通过这次考验，我怎么能通过今后更大的考验呢？我恳求师父说，师父，我还想继续努力，请加持我的正念。 为了获得更多的动力，我到明慧网上查找与我的宵夜症状相似的文章。神奇的是，我马上就找到了一位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澳大利亚新学员摆脱了严重湿疹的折磨，而且还有同修在克服病业前后的照片，我更有动力继续努力了。我反复阅读师父对有关吃药和修炼问题的讲法，师父的法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不断地尝试突破。3个星期后，我发现我的身体不再渗出脓液，也不再感到瘙痒，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我的下巴上只有几个小疙瘩。同屋的同修说，这是一个奇迹。我明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力量帮助我的身体迅速恢复。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身体里有一层不好的东西被清除了，我的头也轻了。同修也说，我的皮肤好多了。通过这次经历，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修炼的神圣和严肃性。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深深感激之情。感谢师父帮助我清除业力，认识执着，提高层次。在2023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谨祝师父新年好。我将努力坚持修炼，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内做好3件事，助师正法，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万古的机缘，幸福的时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7日。每每看到或听到同修写的和明慧网上广播的对师父传法传功时的珍贵回忆，无不让我感动的落泪。这些珍贵的回忆激励着我们每个弟子精进，也是给未来的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今天我把自己当年参加师尊的几个讲法班的美好回忆也写出来，证实大法，也记录下师父当年怎样不辞辛苦，在中华大地，包括我们这个偏僻的角落，播撒下了大法的种子，把福音传给中国各个角落的众生。提起笔来回忆整个过程，一种无比幸福与感恩就会涌上心头，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我出生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在我10岁那年，我家就搬到一个地势相对比较平坦方便的平原地带。我的父母初中文化，知道学文化的重要，再困难也要供我们兄妹上学读书，这样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穿了冬天穿夏天，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被邪党灌输的是越穷越光荣，要滚一身泥巴 磨一手老茧。我有时会在学校演节目，只能借邻居家的衣服穿。1985年，我结婚了，刚刚改革开放，我进了小镇，开了个小店，成为一名个体户。由于为生活奔波操劳，渐渐体力感觉越来越差。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中医，建议我练练气功，说可以强身健体。从此，我对气功就比较感兴趣。1992年，我不惜代价到外地去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一期学习班就交了几百块钱学费。那时的几百块钱可值钱了，加上路费与食宿花费近千元，正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结果徒劳往返，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最终连那个气功师的面都没有见到，去病健身也没见到什么效果。1994年6月的一天，我准备再次去那个气功学习班进行所谓的深造，中途在北京转车时，给在北京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路过北京的原因。他赶紧给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师父刚刚在北京办完12期学习班，功法很好，北京班已经赶不上了。晚上他就把师父在北京讲法的录音磁带给我送到旅店，正好我随身带了录音机，一晚上就听了几盘，觉得这位师父讲的可太好了，马上决定留在北京。接着找到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练功点，辅导员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还带着一个人一起，辅导员免费教会了我们5套练功动作，我还请到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并且得到师父要在郑州办班的消息，真是太幸运了，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师尊开班的那一天的到来。1994年6月9号晚上，我登上了从北京到河南郑州的火车，到达郑州已经是6月10号上午，有当地的学员接待，到报名点交了40元钱报了名，那边的学员又给我们找到比较实惠的旅店。6月11号上午，我和几个外地学员一块儿提前到那个很简陋的室内球场，看到球场的屋顶是用石棉瓦和铁皮等盖的，水泥地面，台阶也是水泥砌面的，中间一个比较宽的平台放着一张桌子，因为我们是新学员，第一次听课，因为场地条件简陋，全是水泥台阶，也没有座位与排号，自由选择座位。我们一些学员就爬上平台后面的台阶上，想着师尊来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在听完师尊代工报告后，很多老学员对我们说，不能爬到师尊的上面去听课。我们才明白那是对师父的不尊敬，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怎么就想不到恭恭敬敬坐在下面听课呢？第二天，我们提前来到礼堂，坐在下面的水泥地上听师父讲法，会场上大约有1000多名学员。6月12号，师尊正在讲课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声很大。窗户没有玻璃，雨水顺着风从窗户刮进馆内，突然停电了。印象中师尊讲法的桌子旁就有雨水漏下，师尊换了一个位置，坐到桌子上面打了一套大手印，还讲了一段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故事。学员们都安静了，很快雨就停了，一束阳光从窗户照了进来，学员一阵热烈的鼓掌。后来换到了一个条件好的体育馆，师尊每天讲课前都在院子里转，开始有学员围着师尊给师尊照相，后来就再没有人这样做了。我当时刚刚听课，也悟不到这是真正的修炼，就想让师父给我治背痛。讲法班中间的一天还没有开课，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我正好和师尊迎面碰上。师尊双臂抱在胸前，和蔼又严肃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指了一下我的背部。后来渐渐地听明白，师尊是真正讲法传功教人修炼的， 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八天班结束了，我们西北几个省的弟子在中国法轮功郑州学习班的横幅前与师尊合影留念。在传法班结束时，每个新学员得到了法轮功学习班结业证，而且师尊要求我们每个学员写了心得体会。师尊说，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一篇不落的都看。郑州班结束，我决定跟着师父去济南，参加济南第二期法轮功传法班。我们一行有个去四川成都听师尊讲法的北京女学员，她也跟了师尊几个讲法班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高材生，在一个跨国银行工作。到济南的当天上午，我们找到黄庭体育馆去交报名费。我们算是老学员，每人只交25元钱的报名费。去找旅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旅馆，可回到师尊讲法的黄庭体育馆最近的一家旅馆，就有我们几个人的房间与床位。现在想起来，师尊无处不在，关怀着每个弟子。六月的中旬，济南温度在摄氏38度以上。在讲课的中间一天中午，师尊应学员的邀请，在外面的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我当时也想再次与师尊合影，同修说师尊太辛苦，我们已经在郑州照过了，不要再去打扰师尊了。在炎炎的烈日下，师尊有序地安排着与学员合影。在济南班的第三天，我就开始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一天很快过去了，我却发现早上那种病的感觉无影无踪，感觉到了一种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自那天至今，我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而且人也显得年轻，现在看上去与同龄人相差十几岁。就在1994年的十月，我正在县城上工程，有一天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师尊要在广州办班的喜讯。我与朋友通话内容，电话亭的服务员都听到了，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我在12月师尊开课的前三天就开始动身，领着妻子与一位亲戚到了西安，在市场上买了一箱方便面，乘上前往广州的列车。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小事，就在我们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五岁的女儿突然发烧了，怎么办呢？师尊在广州讲法，一定要去听，孩子放在家里，让母亲照顾还不太放心，干脆一块儿带她去广州吧。结果刚到西安，女儿就蹦蹦跳跳的，什么病都没有了。师尊用这种方式让她也去听师尊讲法，成为师父的小弟子了。去参加广州传法班的学员很多，5000多人，当时有近200人没有买到入场票，我们当时也没有订到票。我北京的那位朋友已经先给我妻子和亲戚两人找了2张票，因为他俩是第一次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新学员，他俩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和其他没有票的学员由辅导站安排在体育馆旁边的一个小厅里，通过无线电播放的形式听了师尊第一天的讲法。第二天同修又给我找到一张票，让我也进去照顾孩子，让妻子他俩能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后来看到了北京辅导站学员讲述让票的故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票是北京辅导员让出来的，真心感谢北京的同修。师尊每天一登上讲台，几千人的传法班场内一下子一片寂静，没有人维持秩序，都专心致志地听师尊阐述高层次上的法理。师尊声音洪亮，2个多小时讲法竟然连一口水都不喝。师尊利用讲课中间的一天给学员清理身体，让大家举起一只手再跺脚，在跺脚的瞬间看到师尊用手一抓又往下一甩， 妻子看到师尊面前的地面上有火星飞溅，当然开了天目的弟子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景象。我们当时住在广州军区的一个招待所，每天有专用大轿车接送我们。我们这个招待所住着很多来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大学教授和国家高级技术人员，有很多是老弟子，个个红光满面，50多岁的人看上去显得很年轻，说话和蔼可亲，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架子，大家在一块儿互相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我妻子患了多年的肺结核，从此好了，原来不能吃凉的东西，从那以后凉的热的都无所谓了。回家后把从县防疫站给的国际上专门治肺结核的药也扔了，人从此变得红光满面。从这个班回来，我家就成了一个练功点，定期给新学员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有的从北京研究会拿到我家地址的学员也陆续找到我家，因为我们住在店铺，就在街道边上，比较方便找到。大法很快就在我们周围的视线传开了。师父讲法录像带出版以后，我当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个放相机，成了我弘法的宝贝。除了在我们当地举办9天学法班外，还经常带到乡下去。当时农村大多都是黑白电视机，有时还有比较大的企业与单位邀请我到他们单位去播放师尊的讲法和教功录像，我就高兴地前去，有时一去就是8、9天。门店的生意由妻子一人照看，每次我弘法回来，有那么几天生意出奇的红火，一点都不耽误我的生意，这是修炼大法的鸿福。后来我与省总站配合，到邻近的省与本省的市区和大家一起交流，形成一个弘法和修炼的好环境。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福音在我们这个西北边远地区广泛弘传的情况。在中共的疯狂迫害下，我也成为被迫害的重点对象，感谢师尊的慈悲，鼓励我摔倒之后又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全靠师尊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的救度何时，谢谢同修的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